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尹烨。快开学了，很多同学们会一直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叶老师，你为什么总是会去记住一些年代，而且相对记得比较精准？换言之呢，这可能是我的从小以来的一个学习方法。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从小受的各种教育呢，就是以时间为维度去思考我们的历史，人文史啊、社会史啊、生物史啊、包括科技史啊等等。时间这个东西，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恒定的一个变量。那么我们从时间这个角度去展开思考问题呢，我们可能对于很多的不同领域的知识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主线。那实际上今天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在这个暑假呢，带着一群其实是小学的孩子们去学习这个唐诗。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顺便呢就给他们讲了讲你怎么能把唐朝和唐诗和这些诗人和这些重大事件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去分享的。这不能是一节唐诗课，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课，而是尹哥是怎么样成为一个通过年代去记住很多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朝代啊，我们就是唐，然后到宋，然后到元，然后到明，然后到清。那么我们知道唐朝呢，是从有几个数你还是要背的啊，唐朝是从618到907，宋朝是从960到1279，元朝是从1271到1368，明朝是从1368到1644，清朝是从1644再到1911。所以如果你加减法足够快，或者你刚才就把它背起来都可以。唐朝一共持续了289年，宋朝319年，元朝97年，明朝276年，而清朝267年。当然这里每个数字你都可以加一，比如说267还是268， OK， 这无所谓的，因为它哪个月份你也没法说它就是完整的一年。这几个数字记完了以后，你会知道了，哦，原来最短的是元朝，它只有97年，而最长的是宋朝，在这股朝代里是319年。但因为宋朝实际上是有南宋和北宋，南宋和北宋其实的疆域大小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所以这个319年其实是有水分的。唐朝289，明朝276，清朝267，他们都小于300年。这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是要记住的。至于说为什么元朝和宋朝127和1279它两个不是同时存在的，其实就是因为元朝已经建国了，但是宋朝包括今天在重庆合川的钓鱼城还在苦苦的死战，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这样朝代的一个交错。所以如果你未来能把这几个数字记住了以后，你可能听过任何一个事情，你可能都会很容易的把它对到一个朝代当中去。比如说我们说哥白尼1543年他写出了天体运行论，1543年往这里一对， OK， 他就是在明朝。1543年天球运行论实际上它是发生在明朝。再比如说1687年牛顿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我一看1687，这就是在清朝，大概就这个意思。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原来哥白尼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于是对应在中国是明朝的科学家，而牛顿则对应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清朝的科学家。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能够把科技史上的每一个点对进去。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唐朝，唐618到907啊，唐朝之前是隋朝，这样过来的。那么在唐朝呢，其实我们最容易想象的，唐朝是一个强大的王朝，唐朝有非常多的诗人，比如说唐诗300首已经是从全唐诗当中几万首唐诗当中精选出来的精华当中的精华了。我们也知道在唐朝有非常多的诗人，那这些诗人我们在过去的背法似乎都是一个一个的散点式的。比如说尹哥小的时候背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到762，大概就会这么去背。但是在问你杜甫，在问你白居易的时候，他们之间似乎如果你这么散着背你是记不住的。那我一般是怎么样，比如说在教这些小朋友们去记住这些唐朝诗人的关系呢，我们就从618开始算。618唐朝开始建朝了，第二年619这个时候写下了鹅的骆宾王，哎，他就出生了。然后你先加一个30，619加30就是649，谁呢？王勃出生，滕王阁序的王勃出生了。然后再加10岁，谁出生了呢？写下了回乡偶书的贺知章。然后再加30岁，这个时候就到了689，这个时候春眠不觉晓的孟浩然出生了。然后再加11岁啊，11这个数字我们会用到很多啊，加11岁到了700年，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别董大，高适。然后又过了一年，701年，为什么写两个？ 这一年有两个诗人是同年出生的，一个就是王维，一个就是李白，这两个诗佛诗仙都写到这儿，再加十一就到了712年，杜甫出生，把杜甫的这个岁数再加60岁，那就变成了所谓的一甲子772年。在这一年白居易出生，刘禹锡出生，他俩又是同一年生的，在他俩再加一岁比他俩小一岁的人就是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柳宗元，773年柳宗元出生。那么韩愈什么时候呢？韩愈要比刘禹锡差不多大4岁，所以韩愈的时间是768年。这里面还需要把韩愈这个数字加11，就从768加11就到了779。779年的时候贾岛出生，贾岛就是写下了著名的僧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这个诗人，然后再加11就有了唐朝诗人当中最短命之一的诗鬼李贺。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到这个点上，到了已经接近于晚唐的时期，我们还需要记住两个人，一个就是803年的杜牧，再加10岁，813年的李商隐。基本上唐朝主要的诗人都在这儿了。当然如果你知道比如说还有孟郊，实际上是在751年出生的，也就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孟郊，他是在这儿的。那可能大家还会知道王之涣，王之涣会比孟浩然会大1岁，王之涣在这个位置，他是688年出生的。唐朝的诗人平均的寿命曾经做过统计，大概是55岁。那整个唐朝诗人寿命最大的是谁呢？就是贺知章。贺知章是活了86岁，以至于李白后来和贺知章还在一起喝酒，有了贺知章卸下了自己的金龟拿去换酒，李白也为此写下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那唐朝诗人最短寿的是谁呢？一个就是诗鬼李贺，一个就是写下了《滕王阁序》的王勃，两个人其实都是在27岁就已经应该说天妒英才。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串起来，就从一个618开始起步，逐渐的一点点通过数学的方式把它串在一起，这样的方式会让孩子们在理解这些唐朝诗人的相互关系先来后到上，就像把一个朋友圈理清楚，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简单而且是一种类比记忆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法。